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士师记七章二到三节，上下版的圣经我的版本是306页，你们可能不一样。士师记第七章二到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只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预备来。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甸山回去。于是有1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我们的读经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讲神时势英雄，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是环境造成罪犯还是罪犯把环境变得恶劣了？我们先天的基因决定一切，还是后天的环境决定一切？这都是学者很喜欢讨论的，这也是历史学家很喜欢讲的，甚至有气候决定论，有地理决定论，有很多。我想这些都有它的因素，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天生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用命运这个话的话。而我们也相信周围的环境常常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用命运这个字哈。不过我们总要强调一点，在时势、在环境、在基因、在英雄、在狗熊、在个人、在万物的后面，是神的掌管，神的带领，是神使环境和时势如何，神也借着这些环境和时势来改变、来塑造、来击打、来安慰个人，也使个人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改变环境。你是这样，我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基甸也是这样。神牧师的安排，我们有3次谈到基甸，上一个礼拜葛传道告诉我们基甸的蒙召，今天我们要讲基甸的得胜，下一次还要讲到基甸的失败，不过这3次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特别看基甸，士师记的记载很像回到了出埃及记，就是以色列人被异族欺压，非常痛苦。神在那个时代环境中兴起一位人，神所兴起的人跟神所兴起的摩西和其他的人有相同也有不相同的，我们人都不一样，环境也不尽然相同，但是神用他奇妙的做法，让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被更多的鼓励，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被更多的打击，有些人在某些方面得到更多的安慰，有些人得到更多的警告。在这一切里面，包括你我的生活，神都希望借着这些让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和仆人，享受主在各样的环境中给我们的艰难，克服各样的困苦，而且我们能够成长。第七章的第一节讲到说，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平原靠近摩利冈。圣经上的描述实在是太棒了，各位，这一句话里面描述了很多的杀机和痛苦，也描述了很多底下情节的紧凑。我们上次讲到说，以色列人在痛苦中，神的使者如何呼召了基甸，然后基甸做了一些事情，然后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基甸吹角，就有许多的以色列人跟随他。在以色列人跟随他的时候，基甸心中又产生了一些疑惑和害怕，就有羊毛来试耶和华的事情，也是提升自己的信心。那么羊毛的2次试让基甸应该是有信心，神没有发脾气，你居然怀疑老夫老神的话要来试我，而且连试2次，神没有发脾气，大概基甸的信心也增加。不过我也不知道底下神是不是也忧了基甸一默，老夫就来试你2次。 在一天之内，在作战之前，我说有杀机，就是第七章第一节说早晨起来，我们看后面的发展，那个节拍和速度之快是超乎你能想象的。聚集在一起，羊毛的试验完毕了以后，在一天之内，神仙大概在上午的时间把32000人删到只有300人，然后晚上就去作战，很快的动作。那么各位，这当中有军人，当中有商场上的军人啊，当中有学术界的军人，有在政治界上的军人，我们都知道作战之前短兵相接，这是很紧张的局面。在这很紧张的局面，我曾经讲过，那个统帅领袖要如何借着这一段的时间，不到24小时时间激励士气呢？机电要怎么做呢？机电我们不知道还要怎么做，但我们知道耶和华先采取主动了。耶和华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第二节说跟随你的人太多，太多。各位，今天我上来在这里讲道，然后神跟我说，来听你讲道的人太多，我不能使用你。哦，真是激发士气啊。我知道很多人都想到，因为这段经文还有很多的经文，还有类似的经文，我们基督徒就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我也希望我纠正过很多次，但我们也很难被纠正，就是好像人太多，钱太多，学问太多，美丽太多，这个世界上的好处太多，对基督徒是不好的。因为这位姐妹太美丽了，美丽这么多是叫她如此的骄傲，所以要提醒她，美丽是虚乏的，你应该求神让你长天花啊。这位弟兄钱太多了，金钱是万恶之源啊！实际上圣经上说是贪财，不是说金钱。哎呀，金钱是罪恶，有钱就不依靠上帝。我们需要有多少这一类属灵的话和这多少这一类世俗道德上的教训？钱多是不好的，骄傲自大让你腐败啊。然后知识太多，知识太多叫你自高自大，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有太多的知识。你看那些书读多的博士们都是骄傲的，都是不信神的，我们不应该多读书。美丽知识人哦，权力，权力叫人腐化，现在信友堂的人这么多会骄傲不好。当然还有很多，我们也讲过，包括属灵的恩赐，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这些东西都有它的危险，太多了不好啊。那当然各位你也知道，我们也解释过很多次了，这些东西都是神的恩典，都是非常好的，没有不好。你长得美丽，你多多感谢，你求神让你长得更美丽，不要长天花。让是谁发明的天花？天上的花那是很美的，但是我们当然也都知道，这些美好的东西容易叫我们忘记上帝。神的恩典，神造的时势，神给你的天赋，让你得天独厚，让你优秀，让你美丽，让你后天聪明能干，公司还有政治上战场商场，甚至在教会里面各样的服事都是如此的好。像刚才我们所听的，哎呀，实在是诗班每次是越唱越好，也越弹越好，弹两个音怎么就能唱那么好啊？这是神的恩典，盼望以后一个音都不弹，他们就能抓得住。用我们的诗班来调音哈。我们希望神的恩典在各方面都显出来，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希望这些恩典的显出，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的显出，使我们更谦卑地依靠上帝，使我们更分享这些恩典跟许多的人。相反的，在很多可能更多的情形下，我们希望在时势险恶的时候，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歌唱的不好的时候，道讲的不好的时候，人减少的时候，选举失利的时候，各样的事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能够更加的信靠上帝。总之，时事不管怎么改变，身体不管怎么改变，恩赐不管怎么改变，我们求神让我们对神的依靠和信赖是更多，使我们在丰富和卑贱当中，我们都荣耀我们的神，我们都享受我们主的恩典，我们都在眼泪流汗和血当中，我们能够继续的见证神。我们可能被打倒，而且我们常常被打倒，我们可能大批的失败，而且可能几个世纪的失败，但愿这些失败和打倒当中，总有属神的人继续在艰难中依靠上帝，如同在得胜中谦卑的服侍一样。好，所以人少不是问题，人多也不是问题，人少人多也都是问题，主要还是看你的心怎么样。不要以为说这个人太多了就是耶和华嫌基甸这边的人太多。各位，你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以色列的爱城的失败吗？以色列为什么会在爱城失败？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因为亚干犯罪得罪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不跟他们同在，他们就失败了，这也没有错。不过你如果再仔细一点看约书亚记，你发现他们的失败里面不仅是亚干造成的，还有一个就是轻敌。当探子去看爱城的时候，因为前面一场战争太大的胜利了，耶利哥城城墙不打自垮，哎呀，那爱城小小的一个城，不需要全力以赴，3000军队就够了。所以他们的失败，他们对神的不敬畏，不仅表现在亚干的身上，也表现在他们的轻敌的上面。当亚干的事情被处理了以后，以色列悔改以后，圣经上说约书亚的重新部署，单单是伏兵就是30000，然后用了其他所有的军队。如果你再想到说在教会历史上，在圣经历史上，包括之前摩西跟亚玛利人的战争，之前约书亚的战争，之后大卫和扫罗和约拿丹和约押这些名将的战争的时候，他们没有低估敌军，他们没有说多多益善，也没有说少少益善。虽然约拿丹曾经用2个人的兵力打败非利士人，大卫是一个人胜过哥利亚，但是作战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因时因地制宜，有一个绝不改变的，就是依靠耶和华。多少都好，知识多少也好，甚至我们说如果在一般的情形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知识越来越多，美丽越来越多，健康越来越多，军力也越来越多，但是希望这些权力这些权势是让我们更谦卑，更有爱心，更服侍上帝，更依靠上帝。好，人多很好，人少也很好。人多人少如果叫你害怕紧张自大骄傲远离神就不好。现在耶和华对基甸说，太多了，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耶和华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少到一个地步，让他们跟其实是有最少有13万5000的敌军呢、啊，如果把那个像海沙一样多的其他的人算起来就更多了。耶和华要用很少的人，少到一个地步，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一场战争的胜利不是靠着以色列人，这么少的人绝对不能够胜过米甸人的。各位，但是你不会觉得上帝的逻辑和推理稍微差了一点吗？神要把以色列少到说让他们能承认，哎呀，这么少的人居然能够得胜，这真是神的恩典啊。但是你觉得会这样吗？以色列人用32000人打135000人也是以少胜多啊，他们用300人来打135000人是更以少胜多，他们更可以说哇，我们实在太厉害了，300人就能得胜。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太挑剔， 你要找神的麻烦，你要骄傲，你有三千人和三个人你都会骄傲。你要上胆的话，你有三百万人和三十万人你也都会上胆。神只是在这种情形用一个常理，用一个叫基甸更紧张，叫以色列人更不能夸口的方式，说所有胆怯的人离开。 Well， 现在我们先讲到人多人少不重要，美丽丑也不重要，你是不是信靠上帝。我们现在要讲到删掉的办法是胆，用胆怯来做标准。现在你要跟以色列人宣告，各位你要记得马上就要打仗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基甸是用什么样的扩大器，也不能太扩大嘛，因为底下米甸人可能会听到。宣布所有胆怯的人，所有害怕的人离开基列山回去。各位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出去传道，假如说康牧师宣告今天信友堂下午五点钟集合，我们去外面发福音单张，然后集合来了一千人，然后神说一千人太多，我不能叫这些人去出去传道。各位最后我们很少听到的，我们多多益善。耶和华说一千人太多，你要跟这些弟兄姐妹讲，胆小的通通不要去传福音。好，五点钟一千人聚集在这里了。我说所有胆怯害怕的离开回家吧。那么胆怯害怕就离开了是吗？各位我觉得胆怯害怕的更不敢走了。人家会怎么说我啊，牧师会怎么说我啊，已经 好丢脸啊。我觉得第一个离开的是最勇敢的，站起来义无反顾，毅然决然一出去了。我一定说留下来，你太勇敢了。三万人在那边，三万两千人在那里，底下就是大军，是基甸吹号，背井离乡，离弃父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我们都有一点勇敢才敢来啊。现在基甸说胆小的都走，那我是不是胆小的，我还得想一想，我敢不敢。我想我们一定也有胆大也有胆小的人嘛，也混在那里面。但有人就走了，这一走哦，络绎不绝，走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我也不知道最后一个走的人是怎么感觉，第一个走后面有跟的人，最后一个走没有人跟。我认为如果我是基甸，我是最后一个走的。再见了，你们都走，我也胆怯嘛，因为神说胆怯的都离开，我也胆怯。本来不胆怯，看到走了两万两千人，我也越来越胆怯，就走掉了。好，各位胆怯好不好，害怕好不好？我通常总是把跟自己讲，因为我是很胆小的人，胆怯不是一个太大的罪恶，奸淫掳掠好色贪婪，嫉妒骄傲，这个是罪，胆怯不是很大的罪，但胆怯实在是一个罪恶，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这一点。最起码我们想到在民数记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那十二个探子，他们有十个人从迦南地回来的时候，他们报告的消息在生命记第一章里面讲到说，我们的弟兄使我们胆怯，让我们害怕，那个害怕让整个的以色列人不敢去打那一场仗。那么他们在害怕当中，他们拒绝打仗。民数记第十四章十一节就讲到说，这个不是害怕而已，这个是藐视耶和华。然后在民数记十四章三十三节说，这不是害怕而已，这是犯淫乱，也就是对耶和华的不忠贞。在生命记第一章三十二节说，这不是害怕而已，这是对上帝的不信。害怕胆怯是不可以的，但是又不一定。 所以我总是说，我们不要抓一节经文来成为解释所有经文的根据，我们要用所有的经文来解一节经文。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对那个上下文、对前后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包括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有没有应用的不恰当。在另外一个情形的时候，神好像对胆怯没有那么大的责备。我相信每一个罪恶、每一个美德都有神可以使用、可以调教的地方，也都有很严重、也都有可以原谅的地方，看在什么情形下。那十二个探子里面十个人，还有整个的以色列人受到那么大的责备，他们的胆怯受到那么大责备，是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上帝太多的神迹奇事，而且有上帝很清楚的话说，我已经把那个地给你们了。神很清楚这样讲，他们也经历上帝的信实，经历这么多，他们还是因着他们的观察而胆怯，那不可原谅。这些人呢，这些人是长期在米甸人欺负之下，他们对神的话、他们对神的作为经历的、看到的没有那么多，所以神对他们有比较多的宽容，甚至后来还重新使用他。你知道在申命记第20章第8节那里，神说在作战之前都要有这样的宣布，凡是胆怯的就不要去作战，另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要去作战，你刚刚买了房子的人不要作战，你刚刚结婚的人不要作战。所以大战之前，以色列的房地产一定大涨，而且要结婚的人也一定非常的多啊。我们不去解释这些事，我们知道神也是很宽容的。你真的很害怕，你会影响到大家的士气，那你不要去打嘛。我们甚至很难说，那十个探子的建议是对是错，当然是错的。但是如果从人来看，各位，这是天渊之别了。你有信心和你没有信心，你从人来看的话，我觉得那十个探子的建议可能非常明智。各位，你看到这个中外的那个战士，古今中外战士，尤其那些名将啊，有的时候会出骑兵，那个骑兵有的时候就退，骑兵不是骑马的骑啊，奇怪的骑，有的时候会退，有的时候会不打，有的时候会让。勇敢不是莽撞。也许那十个探子从人来看的建议很对，我们观察的结果，这不是作战的时候，我们不能跟这些人作战。你看孙子兵法，你看这个共产党的战略啊，包括人海战术，常常强调 一件事，你战争要取得胜利，你要有最少三倍于敌人的兵力，还有其他因素。当然有的时候以少胜多也是有。那十个探子的建议可能是对的，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根本仓促成军，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们对抗？他们城墙那么高大，他们人那么高大，可能是对的。他们只有一件事错，这错就全错了，就他们没有想到上帝。神已经应许他们会得胜，其他考虑的因素就错了。但是我们不是说不考虑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不管在作战、不管在工作、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想到神、认识神，然后再度量你自己，度量这个环境。现在神制造的一个环境是要磨练基甸的，其实基甸有很多的潜能可以发挥，神就把他逼到这个死角，逼到非常艰难的时候。第一个说跟随你的太多，然后胆小要走到剩下10000人。我们有1000个人下午出去要传道，走的剩下的只有300个人了。那300个人出去传，信心已经很小了，因为本来很多现在很少。然后神又再打了一巴掌，第二次，第四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还是太多了。现在你要带他们到水旁边，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说了，这不知道是不是报应嘛？基甸试神2次，神就来试他2次。我指点谁说这个人可以 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个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啊，下面呢，圣经上写的不大清楚，我们不大知道这个筛选的过程到底怎么样。不过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来是这样子的，就是神要基甸说，我们现在通通去喝水，啊。信友堂今天下午5点出去传福音，各位你当然知道这是举例啊，不是真的啊。要愿意去的去，去了1000人，胆怯的不能，胆怯的离开，结果离开了600-700人，然后我们剩下300人。我不会说，这300人你们背约翰福音3:16不能背着出去，你们去没有上过什么什么课的人不能去。我说大家去饮水机内喝水，我看你们怎么喝水。这喝水是怎么个喝法哈？大概基甸说你们去喝水，大概有大部分的人，绝大多数的人都趴下去跪下去喝水。各位你要知道这是好久以前的事，那个溪边的水是可以喝的，我们现在是不能够喝的。那个水是经过净化的，是经过碳的，是经过什么健康的水的，是可以生饮的哈。那你口渴喝水，他们就趴下来喝，这大概是大多数绝大多数人这样喝。另外在这10000人里面只有300个人他们是怎么喝呢？大概是他们站着喝水，就是弯腰把水这样舀上来然后这样喝，大概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要这样试？站着喝水的留下来，趴下去跪下喝水的通通请走呢？有的人说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或任何一个军队，第一个条件是要勇敢，但你也不能勇敢到不谨慎，所以第二个条件就是谨慎。站着喝水是很谨慎的，看看旁边有没有人，趴着喝水的那就死掉了。不过这样的解释我也不大接受，因为谨慎归谨慎，你也太浪费了，弯下来已经漏掉很多了嘛。然后如果又是穿着很多装备，如果又是我们现代的人，腰又会有闪到啊，所以这样弯下来弄很麻烦。也有人解释，就是说神就是要删掉大部分，就是不是那些人喝水的姿势不对。我觉得神在这个历史上常常做的筛选的工作，他的拣选的确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总是会感谢主吧。好，大家水都喝完了，基甸要讲话了。各位，这话难讲了。上次这句话好讲，胆小的人通通走，这可以讲，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虽然还是不太好讲。好，下午本来有1000人，现在剩下300人，300人喝完水以后，我说刚刚用纸杯喝水的通通给我滚，上帝不要你们。当然基甸没有讲这么难听的话，圣经上只有说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打发他们走吧。各位，剩下了300人牺牲了下午休息的时间要出去跟我传福音，而且他们很勇敢，在绝大多数人都走的时候他们站着不动，没有走，他们是忠心耿耿的，那10000人是忠心耿耿的，你要怎么打发他们走？你要怎么支遣他们？基甸说，刚才那样如此这般喝水的，请你们回去吧。在历代志下25讲到有一个犹大王亚玛利，他曾经征召了10万以色列的精兵为他打仗，可是耶和华派先知跟亚玛利王说，神不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拜偶像，神不要以色列人，把他们通通叫回去，通通遣散他们走。对不起，亚玛谢王就说，我花了那么多钱找他们来的，耶和华说我会给你更多的胜利。 于是亚玛谢王就叫他们走了。各位，这一走不是少了十万精兵，是多了十万敌人，他们造成犹大非常大的困扰。现在基甸从一万人赶走了9700人，他不是少了9700个同志，他是多了9700个敌人呢。不信，各位，今天我们一起出去传福音，你们来了也等了，最后我说神不要你们，各位，你们一定不来教会了，受伤了。有人要来参加诗班，诗班说，哎呀，你的声音这种破锣嗓子也来，回去吧，受伤了，他的破锣嗓子就天天回报你了。你要教主日学，像你这样也能教吗？你又没有耐心，又没有智慧，又不会跟小朋友在一起，你懂圣经吗？受伤了，他以后不来上主日学了。各位，人家辛苦，人家摆下他的一切，愿意来跟随主，而且说是冒性命的危险，然后基甸怎么说？你们走，上帝不要你们。圣经上没有讲，我认为神借着这个非常艰难的情形下，磨出了基甸一个恩赐，他本来就有的说话的能力。基甸很会说话，基甸甚至很会跟上帝说话，这是第六章的事，我们不去分析了。基甸到后来也会跟以法莲讲话，消除了一个大危机。基甸也会说严厉的话，警告别人。基甸也能鼓舞士气，让那300人跟他一起冲下去。这个能力恐怕是神给他许多的艰难中磨出来的。我不知道神给我多少艰难的事情，艰难的场合，我要说一些难听的话。各位弟兄姐妹在大堂听我说过，你们有些人打电话跟我讲的时候，我也说过我造成了多少伤害，真是请原谅。我不知道我这样说的对不对，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一件事，我不在说我甚至不在说基甸，我在说神叫基甸把这些人打发走是很难说的话，但这个时事造成了一个会说话的英雄。他说的非常恰当，我们不知道他说什么，说的非常恰当，以至于这些人没有像亚玛谢王的时候，那个时候通通变成仇人了，甚至变成战友。在第七章的第23节讲到以色列人从各地来，这些人一定是被遣散的，甚至这些人可能是原来没有来跟随基甸的，也就是基甸把他们遣散的时候没有造成伤害，很了不起。好，那现在剩下300人了。早上的时候耶和华第一次跟他说话，然后遣散了这么两批，遣散了很多人，现在已经到晚上了。我不知道基甸的心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300人怎么样。各位，你要拍电影，你要写剧本，这些都是可以着墨的地方，好难哦。基甸怎么打？基甸在这个时候恐怕完全没有信心，也没有战志，在神给他的时事当中，他是越来越慌张，或者越来越沮丧。我怎么知道？因为那天晚上耶和华对他说，第9节，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我们也都很喜欢讲一句话，单单仰望主，这也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宇宙，这万物，甚至宇宙万物时间空间之外，没有时空，万物没有受造的时候，就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只有神。我们不仰望他，我们不依靠他，我们不赞美他，我们不感谢他，我们还仰望依靠赞美感谢谁呢？唯独基督是不错的，但是当你唯独基督先求神的国和义的时候，神不会什么都不给你，刚好相反，唯独基督是你单单信靠基督，信靠基督的结果是这一切都加给你。 基甸是应该单单仰望上帝，但当他单单仰望上帝的时候，神也赐他一个仆人普拉。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基甸有个仆人叫普拉，但你知不知道这个人举足轻重？耶和华说，你下到米甸的营中，我会加添你的信心。你如果怕的话，带普拉去。基甸怕，他有一个普拉。各位，郭子仪单骑走千里，神给他一个李光弼。我们在同走天路的时候，这就是教会的生活。愿神在你身边常常赐下普拉，愿你常常成为别人的普拉。别人害怕，别人是英雄，历史上记载是他，但是是因着你陪伴他，他得到胜利。基甸跟普拉一起下去了。哦，我讲到曾经提过，这是非常棒的一段，在文学上也很动人，如果拍电影也很动人。这是战争的前戏，你看到的场景是什么？圣经圣灵所描述的真是长敌人的志气，减耶和华军队的威风啊！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如海边的沙。而山上只有300人，他们的士气一定低落，因为他们的人数的减少是出自他们的领袖，他们的人数的减少，起码第二次的减少，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勇气，而是他们的领袖和领袖的领袖出了一个怪招，用喝水的姿势，下次饮水机旁边大家小心一点，来决定了我是不是耶和华的军队。基甸下去了，基甸到了，那么多的营帐，他去哪一个营帐？耶和华没有指示你去哪个营帐，你去听什么？他只知道他是到了敌人当中。我都不知道基甸是不是希望自己死掉算了。如果他有一点爱同胞的心，他自己死掉算了，不要让那300个人跟他一起殉葬。他要到哪里去？应该是很偶然的，他就到一个帐篷，他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有一个米甸的兵在作战，第二天要作战的兵，他做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你们当然知道那个解释是什么，我的解释是这个人饿坏了，所以梦见一个好大的饼啊，就像我小的时候常梦见蛋糕一样，梦见蛋挞一样，梦见冰淇淋一样，饿坏了嘛。但这大麦饼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啊，解经家有解释，那个同伴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他这不是别的，他很有把握，他很能解梦。这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了。基甸听到了，基甸听到米甸的战士虽然多如海沙，虽然所有的联军有135000人，但是个个比他还害怕，怕到做梦都梦见自己已经惨败了。不仅是做梦的人害怕，解梦的人也非常的正确的描述我们这一场仗必败。基甸听到米甸人在睡觉在清醒都认定一件事，就是我们惨败。基甸这一听当然就信心大增了，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了能力，从敌人和睡觉做梦的人口中基甸建立了信心。感谢主，时势造英雄，神造时势，神让基甸 当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泪流满面，圣经上说他当场就敬拜神。他应该做很多的事，当然他那个敬拜不可能大声说哈利路亚赞美主，那米甸人的军队一定把他杀掉了。他敬拜神，他感谢神，主，我真是小信的人。我们等一下还要回到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太重要了。从这次以后，不是羊毛的事件，不是吹角的事件，不是第六章讲到圣灵降在基甸的身上之后，那些都有影响。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有作用，有的时候的作用大一点，我们激动一点，看到大光，说出方言，在地上打滚，或癌症得医治，或鬼出去等等，有的时候就是平平凡凡的做捷运走路等等。但是神没有在哪一件事哪一个时刻停止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奇妙的工作，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都是一样，神在掌管，神在施恩，神在施行他的权柄，神在做事，他没有停止对你说话，对你工作，呼召你。但是在这一次，就如同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是一个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改变。这一次让基甸有一个特别改变，胜过前几次的神迹奇事和证据，他变得非常的勇敢，他变得非常的有智慧，或者说他的勇敢和智慧在这几句话，在敌人的梦和解释当中得到了激发。各位，圣经里面三个我认为最有名的梦，或者三场最有名的梦，第一个是法老的梦，约瑟帮他解出来了，也解决了饥荒的问题。第二个是尼布贾尼撒，也是两个梦被但以理解出来了，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三个就是米甸人的梦，我们不知道做梦的人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解梦人的名字，但他却激发了以色列的英雄，让他上山的时候对那300人说，耶和华已经把敌人交在你手里了，然后让他有非常好的战略，有非常好的战绩。这细节是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他们刀绑在哪里，因为要吹角，要摔瓶子，要点火，我不知道他们有几只手，反正是一定很奇妙。基甸对他们有训练，也许也像四世纪讲的，他们过去的战争中也成为训练他们的基础。基甸带他们下去，基甸鼓励他们，但是摔瓶子也好，点火也好，制造扰乱也好，各位，300人跟135000人来比太小了。你摔个瓶子，300人摔瓶子能传多远呢？300人在喊叫，能传多远呢？300人吹号可能可以久远一点，但是如果是稍微训练有素的军队，不会乱的。我们感谢主，基甸做他该做的事，神成就了奇妙的工作。耶和华在之前之后都有这样，耶和华使米甸的全军溃乱了。严格的说，基甸不是跟米甸人作战，他不是 fighting， 他是 frighting， 他是让米甸人害怕。他没有打仗，他就是听耶和华的话，米甸人就互相残杀，就逃亡，就兵败如山倒。上帝做了奇妙的事情，然后继续你看到越来越奇妙。我们刚刚讲到的23节，其他的以色列就下来，到24节，我们不知道这一段是在前面一点或后面一点，基甸就打发人叫以法连人守住一个约旦河口，然后抓到了2个米甸人的首领。基甸的聪明智慧，圣灵在他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个临危不乱，到第8章继续表现出来。那里的事情历史的时间我们不太会分析啊，因为蛮复杂的。但是以法连人这个老大的这个 支派就发脾气了。各位，正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做这种事，这是非常不得体的。他们抱怨基甸，他们责备基甸。基甸是一个真正的勇者，基甸不像秦舞阳从小杀人，但是见不得秦朝的皇宫吓死了。基甸在这种场合里面，他非常的勇敢，他能够克制他的愤怒，他能够婉转的让以法连人的怒气消除，因为这个时候需要他们的帮助。基甸也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只会低声下气，圣灵在人的身上的工作是丰富的，不是只有低声下气，当在勇敢的时候责备的时候也会勇敢责备，当勇敢责备所提出来的警告不是立刻要实现的，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实现。在第八章后面也讲到说，素哥人和皮奴伊勒人对以色列人的不支持，对以色列人甚至有落井下石不帮助的时候，基甸对他们有很严厉的警告，但是基甸没有浪费兵力在那个时候处理他们的问题，他就是用言语来警告他们，如同他用言语来安慰以法连人。他知道在这么多的纠葛当中，这么多东西叫他分心的事上，他要专心做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就是专心的追赶敌人。他们非常疲倦，他们非常饥饿，但他们专心的追赶，这是靠基甸的口才，他激励士气。整个的以色列人在基甸的激励之下，十一节，第八章十一节，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往从住帐篷的人路上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一直到最后你还看到有人惧怕，基甸的儿子惧怕，但是当基甸从那个米甸人的口中之后，你看到他就是勇敢，就是智慧，就是能忍，就是能够放，能够追，能够停，能够说，了不起，因为圣灵帮助他。当然下个礼拜我们又看到他也有软弱和跌倒，人如果不是神的扶持，我们站不住的，神扶我们到哪里我们就站到哪里，愿神永远扶持我们，他也必定扶持我们到底。基甸是一个英雄，让以色列有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最后这一段要回到刚才讲的，基甸的胜利建立在米甸人的梦和米甸人的话上。这很好，这很伟大，神让他经历了好几件特别的事，包括火烧祭物，包括羊毛的事，包括他砍下巴利的祭坛，但是我们再说没有一件事像他听到米甸人的梦和解释的时候给他这么大的鼓励啊！我们也希望神给我们一些神机骑士，我们是不是也希望听到星云法师说，这不是别的，这是信友堂的康来昌要把佛光山拆掉啊、哦！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好伟大，我们也希望听到这样的话，伟大吗？各位，基甸的士气被两个米甸人激起，被两个米甸人的话激起，很伟大，是伟大，这是主的工作，但是也非常的错误。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来激励我们？什么人来让我们哭泣、喜悦、悲哀、振作？这个世界上哪一个最有口才、最聪明的人、最懂得统御领导的人，他的话、他的作为能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什么样的话？你需要什么样的神迹？你需要什么样的启示，让你的士气、让你的精神被振作起来，让你一生有目标，让一生有力量，让你的爱心有根有基，让你的勇气有根有基，让你圣灵的果子不断。各位，你需要谁的话？你需要米甸人的话吗？你需要上帝的话。 各位，基甸的错误和我们的错误在哪里？整个的四世纪，整个的圣经，四世纪常常有，基甸的生活也常常有。从一开始，耶和华就对他说话。从一开始，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话。基甸有过怀疑，基甸需要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个人显出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基甸也承认了。那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当上帝开口的时候，全宇宙都要向他下拜。当上帝吩咐风和海动乱的时候，就有大海啸大地震。当上帝吩咐说禁止的时候，就禁止了。神的话是有力量的，神的话是有无比的力量的。当神对基甸说我要借着你胜过以米甸人的时候，比基甸就应当相信了。他也相信了，但他信心不足，他需要听到米甸人的话，他才更相信。你认为那是正确的吗？你听到圣经上的话，你听到耶稣的话，对你感动的程度比不上一个学者，一群学者，比不上星云法师对基督教的称赞，比不上宾拉登对基督教的称赞，比不上撒旦对上帝的赞美吗？我们需要听到仇敌说上帝是真的，我们才说上帝是真的吗？基甸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当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不死的无比的信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怜悯你的教会和百姓，你拣选，你呼召，你保守，你拯救。在罪恶堕落的世界里面，你行的事何等奇妙，你不行的事也何等奇妙，你说的话何等奇妙，你沉默的时候也何等奇妙。我们为你所有的作为和你不说不做的一切，我们敬拜你，如同基甸在米甸人的帐篷外敬拜你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